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拯救我们的上帝，你是我们的长兄，你是教会的元首，你使我们这些卑微的罪人本来是要下地狱的，却因着你的恩典，我们不单不要下地狱，我们做了神的儿女，天堂是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我们向主感恩，向主称颂。主，我们也感谢你，你也使我们每周我们可以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来领受主你恩惠的福音，使我们借着福音更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你自己，使我们的信心得坚固，使我们的灵里的成长。主，祈求你加恩赐福我们今天的聚会，赐福全地你百姓的聚会，你使我们今天奉你名聚会的都有你的恩膏在其中。我们特别祈求主你高抹我们今天的讲台，高抹使讲员所讲的不是照自己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你使关于我们福音真理传讲的能够深入浅出，使你的百姓得造就。也同时求圣灵上帝来引领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使你的子民，使我主耶稣基督你的儿女，使你的弟兄姊妹都领受你恩惠的福音，都在你的真理当中大得释放，大得自由。求主圣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啊，因信称义和基督徒的自由。那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讲过两次了，好，就是因信称义和基督徒的自由。那么第一次我们讲了说什么是自由，包括人的自由。好，我们讲到说，其实从上帝造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人就有自由。有些人也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其实如果没有自由，就没所谓罪。真的，我的杯子没有自由，对不对？他会不会犯罪？不会。不会，他放哪儿就放哪儿，你不能说杯子犯罪，杯子不犯罪，是吧？所以这就是有些人他发现了，好像发现了一个奥秘。什么奥秘呢？就是说原来自由跟罪有关系，如果没自由咱就不能，就不可能犯罪，因为没自由你没选择嘛，对不对？你没得选择，反正上帝把我摆在哪儿我就摆在哪儿，上帝不把我摆在哪儿我就不在那里。所以负责任的是谁啊？如果我是个杯子，负责任的是谁啊？上帝，是不是啊？所以那样子的话我就没有罪的问题，如果我做错什么也是上帝做错了，但是上帝给我自由，所以有些人就不想要自由，是不是啊？有些人就不想要自由。但我们说不，上帝给我们自由是极其宝贵的。我们说每个人包括堕落罪人，他有没有一般意义的自由啊？有。因为我今天决定吃什么，我今天决定做什么，我做了一个选择，我喜欢这个女孩子，跟她结婚而不是跟那个女孩子结婚，这是不是人的自由啊？这是人，上帝还给人。但我们讲的更高层次的自由是指的什么呢？与神相交的自由，认识上帝的自由，生命提升的自由。这方面随着亚当的犯罪堕落失去了没有啊？失去了。因为人堕落以后，因为人还是人，我们以前讲过，人还是人，但是被罪的律所控制。你不能说人已经成为罪，人如果已经成为罪的话呢，人就不宝贵了。主耶稣基督明明对着不信的人还说，你们太宝贵了，对不对？你们如果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赔上自己灵魂是怎么样子啊？那就是愚昧了，那就是可怕的事情了，因为你们很宝贵。这个宝贵的人被罪的律所控制，所以他不会用他的自由去寻找上帝，寻求救恩。他发现自己有罪了，但是他不会去找耶稣基督。那么主耶稣基督就来救我们。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说，耶稣基督来救我们的时候，福音要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呢？自由。这个自由是不是亚当堕落之前的自由？不是，比亚当堕落之前的自由还要高，还要好。然后这个自由今生完全不完全？不完全。但是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这个自由我们运用的时候，我们不是到了新天新地变成编程人，把程序编好在里面，我们说程序编好了，我只能做这个，只能做那个，只会做对的事情，不会做错的事情。不是的，你在新天新地里面，你的自由极大，然后你那个时候所用的你的自由全部都是选择正确的事情啊！你说怎么这么奇妙？就是这么奇妙。这就叫做基督生命，就是基督把他的生命，他做了我们的新始祖，对不对？我们不再是属亚当的，我们是属基督的，这个生命给我们就大不一样。所以你，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直都是自由，你自由到一个地步，你将来到天上还是自由。但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却不受这些罪的东西的辖制，不受罪的这些东西的引诱，这是我们要知道。那我们上次也讲了，我们说基督徒的良心自由，我们给它分成三部分。好，第一部分我们讲的基督徒的良心自由，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晓得说，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是不是？ 我们不再受律法的什么定罪，我们已经怎么样罪得赦免。一个人的良心如果还不认识自己罪得赦免的话，他良心就不得自由。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上帝是不是就全然赦免我们了？还是我认为我罪得赦免，上帝才赦免我？全然赦免了。但是你如果不认识到你全然赦免的话，那么你这个时候还会受很多的辖制，你明白不？这就是我们讲的认识的重要性。我们不能说，我们说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和福音本身这是两件事，对不对？是不是两件事？我再讲一遍，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和理解和福音本身这是两件事还是一件事？两件事。但是这两件事我不能说，哎呀，福音当然比我的认识肯，福音是完美的，是不是啊？没有任何缺陷的。但我对福音的认识完美不完美呢？不完美。那我要不要说，哎呀，那我对福音的认识不重要，不重要，我不要认识。重要不重要呢？重要。因为我对福音的认识就决定了我心灵自由不自由。比如说我们讲的说，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罪得赦免了。那你这个时候如果你在这方面的认识你却没有认识到说我罪得赦免，还认为说我悔改一个罪赦免一个罪，悔改一个罪赦免一个罪，这个时候你就很多的困惑和软弱，是不是？但是你一旦明白了因信称义的福音，说哦，原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担当我的罪，我罪得赦免靠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是不是靠我的悔改？我罪得赦免靠的是什么？耶稣钉十字架。而圣经上面讲的说，耶稣一次为我们献上挽回祭就怎么样，就永远成就了这样的救恩。这样子的话，他就一次担当了我所有的罪。所以约翰一书讲的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怎么样，洗净我们过去的不义、现在的不义、将来的不义，还是说什么一切的不义。所以这样子我就知道说，我一信耶稣我就罪得赦免。这个时候我心灵还会不会受律法的定罪和控告？我就不受了。当我的心灵不受律法的定罪和控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心灵就达到了第一步的自由。因为凡在律法之下，凡被控告的，我们说就像一个人他住在监狱里面，被抓在监狱里面的话，他能不能说是自由的？弟兄姊妹，能不能说是自由？不可能。因为他住在监狱里面何来自由呢？住在监狱里面他什么都做不了，对不对？所以哪怕他再想怎样子，他依然是不自由。但是当他从监狱里面出来，他自由不自由？自由。但是我说，如果举个例子，比如说别人给他了自由，别人已经告诉他说你不再住监了，但是他自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还认为说我是一个住监的人，那他这个时候自由不自由啊？不自由。因为他自己认识错误，对不对？他自己认识错误，他自己认识错误导致了他在这方面的一个软弱。所以我们要去晓得这一点，这是我们上次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讲的说，我们这些人因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还有没有履行律法、遵守律法的这种要求啊？没有了。为什么？跟福音也是有关系，对不对？福音怎么说？福音说我们这些人不在什么？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所以我们要牢牢记得这一点，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律法它对我有没有什么责任？我对律法有没有什么责任？没有。因为我跟律法的关系原来是什么关系？原来我跟律法的关系是说我是律法的妻子。现在呢，我是谁的妻子？我是基督的妻子。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清楚去看见，清楚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一个人他还伏在律法的恶之下的话，那么这个人心灵自由不自由？不自由。那为什么我们可以不在律法之下？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可以不在律法之下？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功德算为我们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代表我们怎么样守全了律法。所以耶稣既然为我们已经守全了律法，那么我们还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了。就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两个人结婚了，是吧？丈夫是个亿万富翁，这个妻子还需不需要白手起家，从一块十块赚起？需不需要？她就是安然的享受她丈夫带来的这些财富就好了嘛。同意不同意？如果一个人说不，我丈夫这些是他的，不是我的，这个他明不明白婚姻的真谛啊？ 不明白。我讲过以前，我原来我小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工厂里面发生过这样一个很可笑的事情。怎么很可笑的事情？那个时候评职称，我们现在之前我们很感恩，我们有弟兄姊妹评职称，主的恩典我们评过了。那个时候评职称是很难的呀，那个是全国80年代的时候刚开始评第一批的高级工程师，我爸爸也在其中。那个时候评高级工程师，结果评高级工程师有两夫妇都是清华毕业的，很厉害。清华大学，当时清华大学本科毕业，我想相当于现在博士毕业了。然后评的时候，人家厂里评，先把她丈夫评上去，然后呢，这个妻子跟妻子说，这个下次评你的，因为名额有限。结果这个妻子听说以后不干了，跑到厂里面去闹了。她说，什么？我能力比他强，我原来在班里面我成绩比他好，怎么先评他呢？他当然得先评我，他那个水平这么差，肯定得先评我，把厂里面的人都搞晕了，你知道吗？厂里面人说，你们两夫妇啊，你们是两夫妇，这是你丈夫，我又不是把你们两夫妇的名额挤掉了，是让你丈夫先评，又不是说不评你的。那你说这个可怕不可怕呢？这个就是她把她和她丈夫的关系给搞乱了，对不对？她明明是丈夫妻子的关系，你不是这样子，你好像两个人像仇人一样。我们跟耶稣是不是仇人呢？不是，耶稣为我们守了律法没有？守了。记得主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怎么说？他是不是说我也要来悔改认罪？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他怎么说？他说我们也理当来怎么样？尽怎么样？诸般的义。所以你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福音，耶稣基督是来尽诸般的义，所以他把律法一切的要求他都守全了。所以到我们这里来讲的话，我们还需不需要再去守律法？我们不需要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脱离了守律法的责任，这是我们应该去晓得的，这是我们应该去知道的，这是我们说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说什么呢？我们要讲的说我们的良心必须在我们称为中性之事，或者有些人称为什么呢？不置可否之事上面的自由。什么叫中性之事、不置可否之事呢？就是你要注意有一些事情圣经上面是不是明确的跟我们讲了该做不该做，有没有？有。比如说不可以拜偶像，圣经上面有没有讲？有。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你们应该彼此相爱，不能相咬相吞？有。这些是明确的，对不对？但有一些事情圣经上面没有明确的跟我们去讲，是吧？没有明确跟我们讲的时候，然后这些事情我们应该是自由的，我们要跟大家去讲。为什么要讨论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其实也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些人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们所受的辖制很大，他说这个事情该不该做，那个事情该不该做，能不能做，然后不能做怎么怎么样子的，结果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软弱。我们说为什么要强调这些事情上面你也是自由的呢？因为当一个人认为说其实这就是我们讲的你是要律法还是要福音，有些人他的生命光景还在律法之下的话，所有的事你都给我定出一个规条来告诉我或是或非，我就觉得好。你告诉我说没有是没有非，你自己选择，我就受不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有些基督徒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宁可喜欢律法，说这些因为律法的那些事情讲的可明显了，不能可以不可起贪心，不可撒谎，这多清楚啊，对不对？但是小孩，我的孩子该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学费高一点的学校呢，还是上一个学费低一点的学校呢？是上公立的呢，还是上私立的呢？好，这个现在小孩子有补习班，对不对？那补习班到底给他上不上呢？长老请跟我说说，这个我孩子该不该上补习班？好，长老说当然不用上了，让他玩嘛。好，高兴了，对不对？或者有些长老怎么可以不上呢？跟不上历史的节奏怎么办呢？好，我去上。其实这些事情属于什么呀？这就属于你自己做决定的事情。这些事情上面你是自由的，你明白吗？这些事情上面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更切身一点的例子，谈恋爱，是不是啊？你要跟谁谈恋爱？谁决定？你自己决定。真的，我们之前有个弟兄跟我们讲说，有些教会，他的教会就这样，真的非常可怕。怎么可怕呢？他的教会谈恋爱要长老团批准，真的，就不批准的话不能谈。有弟兄姊妹私下只是一般性的联络，要求认罪悔改，你知道认什么罪吗？认淫乱罪，可怕不？为什么会这么可怕？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事，这些事情是上帝给我们的自由，谁都不能辖制的。 谁都不能辖制的，你去给他定规条，你就是想辖制别人。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需要去晓得，我们需要去认识的。因为而且这些事情如果我们认识不清楚的话，我们一定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紧。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子的，你会觉得说，像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里面讲的，我们去年的时候也曾经讲过这个关于中性之士的自由，在我们教会讲就是这样子的。有些人觉得说，基督徒咱不能喝贵的酒，贵重的酒咱不能喝啊、哦，不能喝。对对对，我们节俭，我们要这钱省下来，像犹大说的话就入了心了，你知道吧？这钱省下来能周济多少穷人呢、啊？所以贵的酒咱不喝，咱喝便宜的。喝便宜的，你怎么喝酒？哎呀，是这便宜的酒五块钱也能给乞丐啊，不喝。然后喝水，你买桶装水呢？洁净水呢？还是自来水呢？哟，桶装水有点贵，不喝桶装水。好，咱喝自来水，自来水烧熟了就行，是吧？那但自来水听说那些杂质比较多呀，哎呀，整个净化器买多少钱的呀？哎呀，这得买的贵了，浪费啊，是吧？周济穷人呐、啊，是吧？我花300块钱，他花了3000块钱，那我花300省了2700给穷人去。是吧？后来说你装什么净水器啊？人家非洲的基督徒沟里的水就喝了。啊、哦，对对对，是是是，净水器装了不净钱，咱不装。你发现没？真的是这样子的，真的是这样子。你去看，这就是我们说根子的原因在哪里？根子的原因就在于他心灵不自由，因为这些事情根本就是在他自己的，你明白吗？根本是你自己决定的。你想怎么样做，你想怎样去行，这是你自己的良心自由可以做决定的。但是很多基督徒在这些方面他不敢做决定，这就导致了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这方面跟大家去讲。那这方面我们跟大家去讲的时候，我们要分几点去讲。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你要分清楚什么叫做不置可否之事，什么叫做中性之事。为什么有些事叫做不置可否？到哪些事属于不置可否的，弟兄姊妹？哪些事我觉得重要的事就不属于，我觉得不重要的事就属于，能不能这样分呢？不能，因为你有些认为重要的事情其实可能根本没那么重要。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的是，我们说按照我们今天上次我们所讲的基督徒良心的自由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说，从加尔文所讲，从我们上次跟大家所分享的来讲的话，重要的事情简单来讲就我们上次讲那两大点。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你得知道你罪得赦免，关乎罪得赦免的福音你领受了没有？这是不是重要的事情？这是重要的事情，这个是一分一毫也不能退，一分一毫也不能让，这个不能失而又非。接受因信称义就得接受因信称义，我就不能掺杂一点的行为在里面，是不是？圣经上面告诉我说，不靠行为，只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只靠耶稣基督十字架。好，我要接受这个，这就是我要接受的，这个是第一重要的事情。我得知道我罪得赦免了没有，我还在不在律法的定罪之下，这个是你一定要把它牢牢的清楚无比的要把它搞清楚的，是吧？因为这个事情是关乎永远的，关乎你现在的生活，关乎你永远的。我到底还被定罪不对定罪？根据什么，弟兄姊妹？根据我的感觉吗？哎呀，梁弟兄，今天早晨起来灵修感觉太好了，今天灵修那亮光啊不断的闪，把床都照亮了，是不是根据这个然后说我觉得我不定罪了？是不是根据这个？不是，根据什么呀？根据什么，弟兄姊妹？根据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根据福音因信称义，我信了，我就不再定罪。我们说第二等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次讲的第二部分，我还要不要遵行律法？这个重要不重要？这极其重要。如果你要遵行律法，我说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犹豫。那圣经上面明明写的嘛，以色列的男子要受割礼嘛，我是男的嘛，是吧？姊妹还好一点，男的怎么办呢？这二三十岁了再去受个割礼去，是不是啊？你圣经上面写的一年一次在耶路撒冷圣殿要献祭，是吧？咱现在虽然外企工作工资也不算低，但是一年去一次耶路撒冷这路费还是有点头疼，是不是啊？但是去吧，去不去啊？为什么我不用去？每年他们还要杀牛杀羊献祭，把血涂在耳朵上涂在脚趾上面，我要不要涂？不要涂。为什么不要涂？ 这个你必须知道，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因为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了，对不对？那同样道理，你必须看到保罗不是讲的说我们不在礼仪律之下，他说我们不在什么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你这个是不是关键的问题？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说的，你现在的生命关系，你跟律法的关系，到底律法还跟你是不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这个重要不重要？重要。因为这个，这就像我们说的，你看中国有一句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什么？女怕嫁错郎。我们其实对永生来讲是不是重要啊？当然重要了。你到底是嫁给基督耶稣还是嫁给摩西，重要不重要？摩西是代表谁啊？你知道摩西代表律法。你如果嫁给摩西的话，摩西是什么态度你知道吗？摩西就是拿着法碗，见到你一犯罪就把法碗摔碎，然后放到河里面磨碎了给我喝，就这样的，你明白吗？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不是重要的事情啊？是。但这个事情我说稍微岔开一点，你会发现今天有教会，有一些教会，有些基督徒不是按照这个分的。我真的跟你去讲，有些教会是按宗派分的，一听说啊，那个是灵恩派，我们不要。不，你要按照福音和律法去分，这个教会是讲福音还是讲律法的？哪怕他有灵恩倾向，哪怕他有灵恩的问题，但是他是讲福音的，好不好啊？好。另外一个教会就算没有灵恩，他不讲福音，他整天讲律法，好不好啊？坏。你明白吗？有好多就是这样子的。你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圣经，我举例子，弟兄姊妹，其实按照现在灵恩派的定义，哥林多教会是不是灵恩派？哥林多教会绝对的灵恩派。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个个追求方言，所以保罗写了两张书跟他们讲方言的问题，你有没有注意？是不是啊？而且他们灵恩多不多？灵恩多。而他们各种各样的恩赐，保罗说我也讲方言。但是保罗哥林多前书一开章讲什么？十字架，福音。你们抓住这个，你们不要高举人，不要高举任何人，福音就是这样子，是不是？你们只要抓住福音。保罗有没有说你们是灵恩派，所以你们不是教会？有没有说这些？没有。他关注点就是这个福音，福音。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这两件事情是最重要，一，我罪得赦免了没？二，我还在不在律法之下？第三，就是我们讲的说中性之事，或者无足轻重之事，或者说不置可否之事，这些事情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得自由了。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得自由，就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要么做或者不做，怎样去做，这些事情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自由的。为什么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是自由的呢？那么我们要来大家读一节的圣经，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们一起读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找到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你看到吗？这就是保罗讲的。他说我已经自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凡事我都可以做，但是呢，你必须知道我做每一件事情我是自由的。这里面其实就是表达一个自由的意思，对不对？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益处的，是吧？确实是这样子的。你比如说举回我们刚才的例子，你的孩子要上学了，你选这个学校有这个学校的好处，选那个学校有那个学校的好处，对吧？然后你选了这个学校那个学校的益处你就得不着了。然后呢，你有时候做了一些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它不见得有益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如果我选择让我的孩子天天读书，不给他晒太阳，他的眼睛就容易近视嘛，是吧？他眼睛就容易近视嘛。这个就是天天读书他就不一定有益处。但是保罗在里他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怎么样子啊，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就是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辖制我了。为什么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辖制我了呢？好，我们说你先去区分这些，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要去晓得这些时候，我要把所有的我身边经历的这些事情，真正重大和不重大的事情我给它分清楚。重大的事情简单来讲，我们刚才讲的那两方面其实就是福音和律法，对不对？跟福音相关的重大不重大？重大。这重大的事情毫不妥协，一点都不能退让。我不能说天主教讲的福音也就这样子吧，我们接受。不，我们对天主教徒里面弟兄姊妹得救不得救，我们能不能随便论断别人？不可以。但是天主教讲的反对因信称义，我们能不能接受？ 不能，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我们不否定他们会因着信耶稣基督得救，虽然他们可能糊里糊涂，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了解清楚，是吧？这是我们的自由。他们跑到律法之下，说还要守律法，还要这了那了，这个是他决定的，我不去干涉他。但是我要不要随便让自己回到律法之下？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能够让自己回到律法之下。但是其他的事情，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不管什么事情，我总不叫任何一件事情来辖制我，我不叫任何一件事情来辖制我。所以我们说，刚才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分清什么叫做不置可否之事，什么叫做我们中性之事，什么叫做我自己做决定的事情。保罗在里所讲的就是，这些事情我自己决定就可以，真的，谈恋爱你自己决定就行。所以我们有时候自己不想决定，长老帮我决定一下，我哪能帮你决定啊？是不是啊？你这教会帮我审查一下，教会哪能帮你审查？因为千差万别的，你喜欢这种模式，他喜欢那种模式，对吧？你喜欢这个类型的弟兄，他喜欢那个类型的姊妹，这是大家各不相同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不要这种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在这方面我们根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不用在这方面跟他们有任何的这种啊，跟他们有在这方面的一个被他们所辖制。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想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弟兄姊妹需要去晓得的就是，我们分清楚之后，那么我们就进到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第二步就是我们要去晓得说，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无论哪一件事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为什么？为什么每一件事，没有一件事情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原因在哪里？是吧？原因在哪里？这个我们需要去了解清楚。那我们说这方面的原因，我们说它也是在福音里面的，原因在福音里面。那在福音里面的话，我们怎么办呢？在福音里面的话，我说我要跟大家去讲几个原因，好，几个方面让大家去晓得。那几个方面，哪几个方面呢？第一个，好，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因为福音，大家记得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拜，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拜，是不是？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拜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福音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咒诅他受祝福我享，是不是？耶稣基督是不是为我们受了一切的咒诅？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一切的咒诅。然后我们说这个，因为福音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受了一切的咒诅，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讲的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才成立。为什么我这样去讲？弟兄姊妹，如果耶稣没有为我们受咒诅，我们该不该受审判？该不该？该。我们该受审判，我们该受咒诅。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今生的事情绊你的脚，合理不合理？合理。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犯了杀人罪，犯了抢劫罪，去做这些事情，是不是？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杀人抢劫，然后只要这个罪没解决，警察追杀他，对不对？对。所以他要过一个担惊受怕的日子，对不对？对。但这个罪解决了，他还要不要过担惊受怕的日子？不需要了。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也要晓得，就是你要知道为什么我在凡事上面都可以有自由的心，原因也在于此。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律法的咒诅，是吧？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律法的咒诅，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受了上帝的愤怒。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要因着福音的缘故，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所以上帝安排一切的意思都是好的，要使我们得益处。这样子你知道，这个时候我再说回我们刚才讲，为什么有些人在一些中性的事情上面他会恐惧，他会担心，他会惧怕，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这里。他在中性的事情上面，他因为他担心说，上这个事情我搞不好上帝会打我，会不会？弟兄姊妹，会不会？为什么不会？这件事情啊，我喜欢那个弟兄，不喜欢那个弟兄，在谈恋爱的事情上面，万一我选这个，上帝的意思让我选那个，哇，糟了，他会打我，是不是？这些其实这些想法其实是被什么？被律法捆绑的心态。你要真正知道说，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福音的缘故。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福音的缘故，就是我们要去晓得，然后我们要去知道说，上帝的意思是要使我们在福音里面得益处的，上帝是要使万事使我们得益处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为使我们得益处，
那么上帝在这些方面我所经历的一切他都是安排的是美意，你不要担心。所以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怕，你说哎呀这件事情万一我选错了怎么办，万一我做错了怎么办，上帝会打你，上帝会打你不？不会。如果你犯罪上帝会不会管教？会。你犯罪而且是怎么犯罪上帝的管教你，是不是你不知道这是罪然后上帝给你打两巴？不是，是你故意犯罪，而那些屡次犯罪，屡次在这个事情上面犯罪，上帝才会击打你，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你要看到因为福音的缘故，所以神的意思都是好的。那我再讲弟兄姊妹你也注意这一点，我们上次说了我们还在不在律法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在律法之下，那么上帝是不是按照律法来衡量我们？上帝是不是还按律法来衡量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不是了。所以上帝看我们做万事，他的立场，他的方法，他所看重的是不是我们这件事情做的合不合乎律法？不是。他看重这件事情就是你这样做得不得益处，这就是他的心，你明白不？你这件事情，所以你选择这样子，你选择那样子，上帝所关注的就是你这样选择对你的益处大不大，你那样选择对你的益处大不大。上帝是不是全知的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等我们选择了以后他才知道，哦原来你选择这个，哦原来他选择那个？不，他知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又掌管万有。你得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上帝他的关注点不是你做的对不对，而是你得不得益处。我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自己都有孩子，像我的孩子现在学习做一点家务，帮妈妈做一点家务。弟兄姊妹，他帮妈妈做家务，比如说我们吃完饭了，他帮忙把碗端到厨房去。上次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他端到厨房去的时候他不小心摔了一跤，那我们家的碗还好不是瓷碗，所以他，我说的还好的意思不是把碗摔坏的意思，而他没受伤，他把碗摔到地上了，他有点摔得有点痛了，他就我不管了，那我就帮把碗拿上去。但是如果是我们家的仆人怎么对他，你不管什么呀，这你的职责嘛，你给我端好了去，放在盆里给我洗干净，是吧？因为仆人就是这样子嘛，仆人我就得，你看你这碗洗成啥了，你这碗洗的不干净，对不对？但我让我儿子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是为了他造就，我觉得，所以他做了一点我们就鼓励，我们说太好了，感恩，好，我们还要给你奖励，是不是啊？我们要给你贴果子，我们家给他贴一张，做一张表贴果子，这叫做家务果子，这叫爱心果子，这叫爱妈妈的果子啊，就是这样子的。他做的好不好，做的完美不完美，是不是我关注的重点？不是，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考虑清楚，你要知道清楚，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所关注的重点不在这里，上帝对我们的关注不在这里。他不是关注你这件事情做的完美不完美，他关注的是你得不得益处，你明白吗？为什么？从哪里来？从福音来的。所以你所经历的一切事情，我们经历的一切事情，网上弟兄姊妹没看到，我们舰长弟兄姊妹看到，今天又这宗教局的又来了，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好的，就是这样子的。神的意思是美的，就是这样子的。要是我们得益处，我们怎么从其中得益处就好了，就这样子的，你明白吗？因为这就是我们主的美意，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对儿女和对仆人不一样的地方了，是不是？对仆人就是要求完全，你把工作给我做好，是吧？做好我给你发工资，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我如果是一个恩赐的主人的话，你做的不好我也给你发工资，但我总得责备你吧。但是对儿女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主耶稣才讲说，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得自由了。做奴仆的能不能住在家里面？不能。做儿女的可不可以？可以。你们因信我就可以住在神的家里面，这是主耶稣基督讲。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福音的缘故，咒诅他受祝福我享，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必须知道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凡事我都不受他的辖制。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凡事我不受他的辖制？我是为事存在还是事为我存在？任何情况的出现是我去处理它，是上帝让我把情况搞定，还是上帝让所有情况出现是为了造就我们？造就。这就是你心灵自由的一个原因。你知道这些的时候，你还在乎不在乎这件事情我做的好不好？你在乎的就是主啊，你的美意是什么？你的美意是什么？你要造就我些什么？你要给我什么益处？这个心态一样不一样啊？ 前面那种心态说我要怎么把这件事情做好啊，千万不要选错了呀，千万不要选在上帝的旨意之外啊，这叫奴仆的心，这叫在律法之下的心。但是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说不，我知道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我上帝既然关注的是我的益处，我关注的也是这个，我关注的也是这个，我要清楚看见，清楚知道，清楚晓得这一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再来读一节的圣经，大家往后翻，翻到以弗所书，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来读第一章第22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弟兄姊妹，这里面的他指的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这里面讲的说，上帝将万有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使他怎么样子呢？使他做万有的元首。为谁做万有的元首？为教会。这里面教会强调的是组织，还是强调的其实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基督徒。那我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你就要注意了，我们说你要注意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做万有的元首，耶稣基督掌管万有，这里面是不是仅仅指的耶稣的神性而言的？其实就神性而言，他是不是早就掌管万有啊？这里面讲的是万有之首，你注意圣经上面有没有讲上帝是万有之首？有没有讲？没有。圣经上面讲的说亚当夏娃是怎么样治理全地的，人是万有之首。所以这里面更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耶稣基督作为王，作为新人类的新始祖，新亚当，末后的亚当，他掌管万有的意思。好，我们继续。我们也看到了，因为你要维持心灵的自由，你就得付代价，自由是要付代价的，做奴仆不需要付代价，是不是？你伏在他们之下，他不会来压迫你，这就是自由。当然也有一些，这是教外的，还有教内的，是不是？教内的有些人想让你做天主教的奴仆，有些人在基督教里面发展天主教，我们要不要服？不要服。你明白吗？我们教会过去这一年所经历的，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差不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是去年12月份也是来冲击一次，那是教外，然后今年3月份经历了什么？教内的冲击，是不是？其实都是一样的。怎么一样呢？想叫你做奴仆。你明白吗？原来那个体系也是想辖制我们，我们自己有长老，我们自己有执事，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教会，还想来所谓的监理我们，能不能同意？能不能同意？绝对不能同意。教外的我们顶住，教内的难道我们不顶住吗？我们有信心，我们相信上帝是掌管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要知道，因为上帝他的意思是好的，他的意思是好的，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主的意思是好的，我们看到这些。所以这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我们下次还要跟大家讲，那今天正好发生这个事情就要跟大家去讲，就是自由的运用的时候也就付代价。为什么有些人怕自由？因为自由要付代价，因为自由要勇敢。自由就是你有了自由，给你培养一颗勇敢的心，然后你要用你的勇敢去维护你的自由，你明白吗？所以这是不容易的，但是这是宝贵的，这是我们应当持守到底的，这是我们弟兄姊妹要去晓得。回到我们所讲的内容，那我们刚才讲到第二点，我们刚才读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经文，讲到主耶第一章22节的经文，讲到主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了什么？万有的元首，他让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基督这个时候是代表人做万有的元首。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它有深刻的意义。深刻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作为末后的亚当，他代表所有人，特别是为教会做万有元首的时候，他要使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使教会得益处。这一点是新约和旧约是真的不一样的地方。怎么不一样呢？在旧约里面，其实你会看到上帝也掌管，但是在旧约里面，我们说那个时候上帝也让神的百姓得益处，但是那个叫做法外之恩。那个时候是黑暗大，怎么样？光明小。那个时候选召的只有一群人，哪一群人呢？以色列人。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为什么福音会传给万民，传到万邦，传到地级，传到中国，传到全世界呢？因为什么缘故？弟兄姊妹，你说时候到了，是不是因为时候到了？不是，因为基督已经做了万有的元首了。 所以基督做了万有的元首，跟我们在这方面有什么关系？我们说大有关系。你要晓得旧约其实他一直所强调就是失败，就我们之前讲旧约是告诉我们说人在亚当里面都失败都失败，但是到了新约强调的是什么？得胜，耶稣基督得胜了，耶稣基督代表我们得胜了，带着我们得胜了，所以这个时候万有都为我们效力，都为教会效力，都为神的百姓效力，包括今天发生的事情。他让你知道，他让你知道自由的宝贵。其实去年，如果我没有记得，不是去年了，那就也这今年是14年，是不是？啊，12年底的事情，那就两年前了。发生的时候也是正在讲基督徒自由。我们那个时候也正在讲基督徒的自由，真的，我自己一点都没记错。我们那个时候讲基督自由讲了好几个月，比这次讲的时间长。我们这次不能讲那么长，因为我们这次是讲因信称义系列，然后跟自由有关系的。那你就经历这些事情，让你知道自由是多么的宝贵。你不持守，别人就要夺走。自由跟权柄有关系的，你知道吗？你放弃权柄就失去自由。我们教内的冲击，福州那边发来的冲击，如果我们放弃权柄，我们就失去自由。我们可不可以放弃？绝不放弃。所以我们长职具有代表性，我们长老执事，我们的长职会代表大家持守权柄，绝不向他退后。他撒谎，我们指控他；他编造谎言，我们指控他；他不悔，他不处理，我们坚守我们的权柄，绝不退让。就是这样子，这就是自由。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包括这些教外的冲击一样如此。这是我们的自由，我们有敬拜上帝的自由，这是国家宪法规定的。为什么国家宪法会规定这个，你们知道吗？所以我说这是左派逆流，跟习近平都是逆流。习近平这一段时间发表讲话要依什么治国，弟兄姊妹？依法治国，而且搞了一个，这是空前绝后的宪法日，大家知道吧？是不是？就是强调宪法，连共产党都要约束在宪法之下，厉害不？所以这些人是想反习近平，所以反到我们这儿来了，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是国家掌管，这是上帝掌管。所以我们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要去晓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回到我们刚才所讲，因为基督做了万有的王，在以前根本没这回事。我跟你讲，奥古斯丁那个时候，今天早晨跟上帝我们交通，奥古斯丁那个时候他们还认为有奴隶是很正常的事情，他不认为说的剥削奴隶、盘剥奴隶是有什么问题。但为什么到了现在，各个国家哪怕最专制的北朝鲜都要在他们国家宪法里面写上我们国家有信仰自由？以前可不能写这些，绝对不需要写这些，真的，以前不需要写，写什么信仰自由啊？我们就是不许你有信仰就不许了。但是为什么现在要写？因为什么的影响你们知道吗？因为宗教改革，因为因信称义，因为福音的影响，因为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万有都因为基督的缘故得了益处。你这个跟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晓得了为什么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我们说凡事我们得益处，凡事我们有自由，原因在哪里？因为基督是王，你明白吧？如果基督仅仅是教会的王，离开教会你就不自由，你就得受别的王管，对吧？阿门不？但是基督是万有的王，所以我离开教会我有没有自由？我还有自由，当然不是让你违反国家法律，我们不违反。但我们在顺服国家法律，是不是奴仆的心顺服他？不，我们是神的儿子。你记得曾经有一次有些人来收丁税，主耶稣跟彼得在一起，彼得有点害怕了，对不对？然后人家来收丁税，那个丁税是用来干嘛？修圣殿的。彼得人家说你们父子交不交啊？彼得说交，我们交。然后就找主耶稣，主耶稣怎么说？就说其实哪个王向自己儿子收税啊？这圣殿是敬拜上帝的，其实我不用交，对吧？我不用交，但未免得罪他们，我们交吧。你去钓个鱼，那鱼嘴里面出来一个银元，你拿去交给他们，算我们两个人的丁税。我们其实是这样子，你明白吗？我们对世上的一切执政掌权，我们要不要顺服？要。但我们不是奴仆的心顺服，我们是自由的心，因为全地都是基督的，全地都是基督的。那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除了那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绝不能妥协。因信称义，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些其他的事情你都是自由而行，你自己做决定，真的，你自己做决定。因为这些所有这些事情，上帝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得益处，基督又为我们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基督。这样子的话，他把我们这些人一切的我们所需用的，我们所经历的，他要使所有这一切造就我们， 成就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讲的，为什么还要再讲基督做万有的元首？为什么不仅仅从他的神性讲，不仅仅从天父掌管万有的角度去讲？因为他是一个得胜的亚当。你又有得胜的心态，你明白吗？失败的人其实有没有自由，弟兄姊妹？你见过哪队军队打败仗了，然后大家趾高气扬唱着歌回家的？没有，肯定垂头丧气嘛，对不对？肯定垂头丧气。但是你如果认为，你如果以为基督失败了，或者基督得胜了，但我没得胜的话，你心灵自由不了，因为你就会被这种失败牢牢的抓住。但我们失败了没有？没有，因为基督得胜。因为基督得胜了，就像我们今天讲，这就是我们的权柄。我说一个半小时之后，十一点半再见面，他就得听，就这么简单，你知道吧？他想说说不了，因为他没权柄，我们有权柄，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权柄，是不是？不过只是希望大家下一次这个群情更平静一点，是不是啊？等我说就行啊。当然，大家你有主的感动没关系，因为人人皆祭司。但是我就说，因为他不理亏嘛，对不对？我又不说不跟你见面，我说这是任何办事情都是这样子的吧，对吧？这是常理嘛。你说我们两个要谈一谈，必须九点谈，我说十点半行不行啊？这不就是常理嘛，对吧？我又不是说绝不跟你谈，哈，下地狱再说，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啊，我是跟你谈嘛，是不是？因为这是自由的，这是大家自由的，对不对？我不藐视你，我一点都不藐视你，但是你在这里没权柄，你想站讲台没这个资格，你没资格站我讲台上面去。就像你一个客人到我们家里坐，哦，难道你到我们家里面非要把我们家被窝拉开睡里面？我不让你睡，你就说我侵犯你吗？因为这是我们家啊，是不是？这是我们的教会，又不是你的教会，这基本的尊重，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跟大家去讲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基督已经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他代表我们是得胜的。你是一个得胜的心态，所以你既然已经得胜，我再问弟兄姊妹，既然基督代表我们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万有这些东西，按照圣经包括特别是旧约来讲的话，这些是基督给我们的掳物，还是我们准备攻打的营垒？掳物就是得胜的战利品，万有都是我们得胜的战利品，你怎么用你喜欢，你明白吧？你怎么用你喜欢，你愿意拿珍珠做成项链穿在脖子上面，还是你愿意把珍珠做成一个手坠坠在手上，还是你得了这个珍珠你把它放在你的箱子里面，或者你把这个珍珠拿去卖钱，这都是你自己的自由，你明白吗？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基督已经带着我们得胜了，所以这世界上面一切的东西，从基督得胜的角度，从末后亚当，我们是属亚这位末后亚当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用这些东西是没有禁忌的。我们用这些东西，上帝的意思就是一个，你得造就不得造就，你得造就不得造就。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使徒保罗讲的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里讲说，我凡事都可做，但是我不管哪一件事情怎么样子啊，我都不受他辖制，因为这些是为我存在的，万有是为你们的，你明白吗？万有是为你们的，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所以你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所有这一切我是一个什么姿态啊？我是一个拿来使用的姿态，而不是我怎么把这些事情搞定搞完美搞完全的姿态，不需要，我不需要，真的，因为这些是主给我的，主让这些事情发生，为了我的益处，为了教会的益处，为了他百姓的益处，为了他儿女的益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不惊慌，是不是？我就不惊慌，他要站上来我不让他站，但是我在这里我是平静的，没什么，是不是啊？他要抢着说话，这很没礼貌，是不是啊？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嘛，对不对？我而且何况今天又不是你的讲台，是我们的讲台，你这是基本的道理嘛。你到我们家啊吧吧吧吧吧吧吧一直说，我说你等一等，等我说一说，你都不许可，那你这是啥态度呢？我真的有，我就有权利请你出去了，是不是？因为这是我的权柄，这是我的自由。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看到，因为基督是做万有的元首，基督是末后的亚当，所以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万有是为我们效力，使我们得益处。所以你牢牢抓住这一点，我不是为了把这个事情做好做完全为我的目标，而是得益处为我的目标，而是爱灵魂为我的目标，而是领受上帝的爱为我的目标，而是爱上帝为我的目标。 这个一样不，弟兄姊妹？完全不一样。而且圣经上面讲说我们爱因为什么？因为神先爱我们。你真正知道这点，我们说唯独恩典，恩典的认识，你对恩典的认识，你就晓得说我们做一切事情第一个目的，首先是我们让上帝得荣耀，还是我们做任何事情第一个目的是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他的祝福，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咒诅他受，祝福我享。我说上帝让所有发生的事情，你要有这个意识，你没有领受恩典怎么荣耀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对韦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一问我不太满意，真的我不太满意。因为他一上来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还好后面有半句以神为乐直到永远，但是我说按我的看法把它调一下，领受上帝的恩典，荣耀上帝。因为你不领受你怎么去荣耀上帝？次序上面应该是这样的，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清楚去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原因，我们说跟福音有关。为什么我们说在凡事上面，特别在这些不置可否之事上面，无足轻重之事上面，我们有自由，我们不受律法的审判，我们不受定罪。第三个原因是还是回到福音，福音使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什么意思呢？就是弟兄姊妹，你做任何这些事情，你一定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常常会忘记这一点，你不在律法之下，所以判断这件事情做得好或者是坏，判断这件事情该怎样去行，它的标准是不是律法？是不是律法？如果你判断所有的事情的标准依然是律法，你就还在律法之下。你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你判断事情的标准不是律法乃是什么？恩典。恩典，我用恩典去判断这件事情，所以凡事我的自由都在这里。恩典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恩典是不是我生产出来的？上帝给的，上帝给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因为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上帝的美意就是使我们恩。还回到我刚才举的例子，我让我儿子帮忙做一点点家务，我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让他，就是为了让他把我的碗洗干净，就是为了、怎么样怎么样子？不是，为了他什么得益处，得造就，得益处，得造就。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再说这个就是旧约和新约不一样的地方。旧约摩西十诫总共有几条，弟兄姊妹？十条嘛，肯定是十条了，对不对？十诫当然是十条。但是你要注意一点，你要注意一点，摩西十诫只有十条，这是写在两块法板上的，对吧？但是在摩西五经除了我们看到的创世纪之外，比如说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些经文当中，这些书卷当中是不是对律法有详细的讲解？非常详细，对吧？连你怎么拉大便都管了。你注意，真的管了？你管了吗？管了。不许在营内拉，拉到营外去，还要带个铲子出去，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我们现在抽水马桶，是吧？带个铲子拉完了要把它覆盖起来。细不细啊？细。包括讲得很细，牛顶了别人应该怎么赔，是吧？羊发生了什么事情应该怎么赔，然后出现了这种这个城里面发生了这个是一些命案，或者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该怎么审，所有这些，这是律法还是福音？律法。我为什么讲这个，就是旧约的圣徒，因为这是圣经上面讲的，保罗说的，加拉太书讲的，说其实原来旧约的圣徒在旧约里面有没有隐藏的福音，有没有为影子的福音？有。但旧约主要体现的特征，主要体现的是什么？律法。所以旧约的圣徒他们的本分要不要遵行律法？要。所以保罗讲说，在因信称义的里，未来之先我们就被看管在什么？律法之下。律法就为管家，就为师父。所以那个时候我说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讲的基督徒良心的自由，凡事上面的自由，在旧约是没有的，在旧约是没有的。旧约你必须凡事查考律法，律法说这件事情不能这样做，你就不能这样做，连拉屎都管了。你注意到是不是？你在哪里大小便他都管了，对不对？你注意到没有？为什么我们新约没有这些？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说旧约里面讲的说，如果一个妇女生孩子，生了一个男孩，能不能一生完孩子就去教会啊？不行，是不是？
不但孩子要受割礼，这个妇女还不能去教会，还要等她洁净了，对不对？如果生了女孩怎么样子呢？洁净的日子还要更长等等之类的，细到这个地步，对吧？你不能去，细到这个地步，真的细到这个地步。我们新约有没有这些规定？我们新约有没有这些规定？我们原来在那个体系里面就有这些规定，你知道吗？我们原来在那体系里面讲，姊妹奉餐如果正好是来月经了不能奉餐，这是新约吗？啊，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旧约才会有这些规定，而且比旧约的律法还严厉，你发现没？旧约律法都没这种规定，他加上这些，为什么？因为我们就讲，这就是不同的地方。你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在旧约的基督徒，在旧约的以色列人，他必须凡事，他必须查考律法，他要知道我现在做的事情要按律法哪一条来解决，这是他的本分，你明白吗？我现在牛顶了别人的人，我应该按律法哪一条来解决？我现在这个没钱了，我借别人的钱能不能借？我得查律法。我借钱给他收几分利息，我得查律法。这就是旧约。新约有没有这些规定？弟兄姊妹，没有。为什么新约没这些规定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当然了，旧约都讲过了吗？新约再讲一遍干啥？是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哇，你如果这样理解非常可怕啊。就是我就说，你就回到那旧约讲过行割礼，你也割一下，割不割？不能割。为什么？因为新约里面讲得很清楚，你们不在律法之下怎么样，乃在恩典之下。上帝已经把律法上面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已经涂抹了，定在哪里了？弟兄姊妹，定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些东西从这个角度我再讲，那么律法对我们是不是完全没用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但是律法只能给我用，它不能辖制我。我再讲一遍，它只能给我用，它不能辖制我。我可以参考，我可以思想律法里面他为什么上帝当初，因为律法，我们之前大家读过雅各书里面讲说自由之律法，上帝颁布律法是不是为了捆绑我们？弟兄姊妹，不是。上帝颁布律法是为了保守我们的自由，是为了告诉我们说你是不自由的。所以你对照律法你可以知道一些事情，但是我不受他的辖制。这个一样不一样啊？这不一样的，这不一样。那个被他辖制叫做在律法之下，不罪不为他辖制使用他叫做什么？在律法之上，你明白吗？在律法之上。我们就举例子，还用婚姻的例子来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刚才我们弟兄指责他们说，你们在那啥，我们可以请律师，是吧？我举一个用婚姻的例子，假设一个两个人原来结婚的，两夫妇结婚的，结婚结果他们离婚了，这个丈夫是律师，妻子不是律师，然后妻子跟他离婚以后呢，妻子跟别人结婚了，遇见一些法律上的事情，找他这个丈夫，请他来给他付钱让他做律师，可以不可以啊？这个叫做在他的权下还是使用他？使用他。你明白我讲的意思了吗？我们可不可以用律法？可以。但我们在不在律法之下？不在，不在。你给我把这个官司给我打好啊，叫宗教局的人羞愧而走啊，就行了。这就是我要用的。但是你不能我请你做律师，你摆出丈夫款来了啊，你我跟你没这个关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我们大家要去晓得。所以律法可不可以用？我们是不是废律主义者？不是。我们不能说律法，那原来律法说是黑的，现在我们把它说成白的，能不能这样说？律法说不可以拜偶像，说现在百无禁忌拜吧，能不能这样子？不能。但是我们还在不在他的定罪之下？不在。如果我们拜了偶像，基督徒软弱了，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要不要悔改？要。但这个时候悔改是不是被律法辖制着悔改？不是。我是甘心乐意，我说主啊，我得罪你了，我要悔改。你这个时候悔改，要不要像那个浪子一样到天父面前说，啊，我不配做你的儿女，你把我做奴仆吧？要不要这样子？不要。你应该怎么样说？主啊，我是你的儿子，求你原谅你的儿子，是不是？你也鞭打管教你的儿子，是为了使我得益处，结出义的果子来。我是你的儿子。因为那个浪子太软弱了，对不对？是不是太软弱了？因为离开爸爸太长时间了，在外面浪荡太长时间了，是不是？但是他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他爸爸迎接他的时候有没有说，行，先做一段雇工吧，反正咱家正好现在缺个人啊，做一个月之后我再称你为儿子，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所以你们注意，我们在归正福音之声沙龙弟兄配乐，我们以前讲过一段道，我们发出来，能不能对出信的人用律法捆绑？不能。有没有圣经预计？有。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使徒彼得有没有讲说，我们怎么能把我们担不了的恶放在外邦人身上呢？能不能放？
不能。为什么？因为凡信耶稣基督的都怎么样？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之下？恩典之下。什么时候在恩典之下呢？是初信的时候，信了一段时间，敬虔追求，哪个阶段开始不在律法之下？一信就是。上帝一信就给他在恩典之下，你凭什么再把律法来捆绑他？可不可以啊？不可以。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新约的圣徒你已经不受律法的辖制。所以我们做事什么原则呢？我们做事的原则是爱的原则，不在律法之下。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读给大家听，保罗在罗马书13章讲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怎么样？完全的律法。所以我们不是反对律法，但我们有一个比律法更完全的，什么？爱。谁爱我们？上帝爱我们。我们爱不爱上帝？我们爱上帝。我们爱不爱灵魂？我们爱灵魂。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你信心坚固，我们说你要晓得说，为什么在凡事上面我都是自由，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做决定。我们说有这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我们说，因为咒诅他受怎么样祝福我享，所以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耶稣基督已经为教会怎么样做了万有的元首，所有凡事是为教会为神的百姓而存在的。第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要知道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不在什么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既然我在恩典之下，所以我看事情不用律法看，我用恩典看，我用恩典看。所以所有这些事情我不惧怕，我不担心，我不胆怯，因为主的意思乃是好的。这就是我的信心，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该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讲第三点，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如何在这些我们讲的所谓的这些中性之事或者不置可否，是我们良心可以自由选择的事情上面保守自己良心的自由呢？我们说有几点大提醒给大家。第一点提醒，福音。福音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之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有自由，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福音。所以你要保守你良心的自由，靠的是什么？福音。只要我们远离福音，我们一定会律法化。弟兄姊妹，不存在律法和福音有一个中间灰色地带，既不是律法也不是福音，有没有这样的地带？没有。你一定搞清楚。你说那梁弟兄，你不是讲什么中性之事？中性之事不叫中间之事，你搞清楚。就是这些事情是在福音里面的范围，你这个基督徒是在福音的范围之内。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像你啊死了了。是不是罗马书七章讲的律法像我们死了？我们是不是像律法已经死了了？死了了。所以你要么活在死人里面，就是跟律法在一起，你要么活在哪里啊？活人里面，就是跟谁在一起啊？跟基督在一起。所以你要保守自己良心的自由，你一定要在因信称义的福音上面不断的领受，不断的坚固，不断的认识，不断的明白，不断的理解。你越明白福音，你这个人的自由就越大，谁就控制不住你。所以我们讲，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到今年三月份面对教内冲击，我们为什么可以在这次教内冲击当中站得住？是因为早就主就为我们预备了。我们沙龙弟兄，我们不是那么阴险，我们不是说一早就发现他们有问题的，我们一开始我们也是虔诚的不得了，想学他们的，你知道吗？我们觉得人家好啊，我们也复制一个某某教会在郑州来，我们是这样想的。但是上帝 去年一年给我们的带领，让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主日的讲台全部都在讲福音。去年一年我们讲十架七言，我们讲看耶稣基督，我们讲这信心看耶稣等等，我们讲了一年。这是主在做什么？主在预备我们，主在预备我们面对教内冲击。我们自己一点都不知道，我们懵懵懂懂的，所以那边还突然做一个异梦，说主说了，哎呦，主又说话了，你看主说了郑州的讲台要挪到福州去。我那个时候怎么理解呢？你知道吗？我怎么理解？我说哦，主对福州讲台不满意啊，好要我讲给他们听。人家讲这个话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他讲这个话想把我们主日讲台都夺走。我们不傻傻的没理解人家啥意思。我说这个是啥意思呢？是不是啊？一直想夺我们主日讲台，想主日都上 UC, 那我们一直没给他夺成。有一次我还正好回老家那次，然后我们也没有刻意商量，沙龙弟兄有感动要讲。哎，机会来了，那梁弟兄回老家了，是这主日上 UC 吧，沙龙弟兄我准备好了。这就是主的带领，你明白吗？福音使你心灵自由。什么时候我们离开福音，一定掉在律法之下。 所以我才讲，我们不要去按照宗派去看什么教会，你要看这个教会是讲福音还是讲律法。他不讲福音，他反对福音，他篡改福音，这是很可怕的。我才不在乎他叫不叫改革宗，有些叫改革宗的在这方面比其他教会都坏，这是我们了解的，包括一些其他的改革宗，触目惊心，可怕的不得了。我刚才唱诗的时候我讲的那个是真实的事情啊，一个姊妹跟一个弟兄发电邮就让人认淫乱罪，你见过这样的改革宗吗？可怕不可怕？为什么？因为没有福音，没有福音就用律法，用律法的话他说你看见妇女心里动淫念就是犯淫乱，可怕不？你晓得吗？为什么？因为整个心态是律法之下的心态，你只要没有福音肯定在律法之下。为什么加拉太教会落在软弱之中？因为假师父来了，他们不是来了讲别的东西，他们不是来讲基督，他们不讲福音，他们讲另外一个福音，加拉太弟兄姊妹就软弱了。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软弱？是因为不愿意听福音，讲了这么长时间的福音，有些憋劲儿故意不听福音，宁可跑到别的地方去也不听福音，当然软弱。你晓得吗？只有福音能够坚固你的心。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你明白吗？包括那天我跟尚龙兄看到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我说这是什么文章啊，糟糕透顶，是基督中心呢、啊、还是基督一元论呢、啊、人家他连基督都不讲，还发明一个词叫基督一元论，说只讲基督不讲圣父圣灵，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藏在基督里？有没有讲说基督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我讲基督你才能明白圣父，才能明白圣灵。发明这种说法的人就是别有用心，你明白吗？所谓的基督一元论，好了，那我讲三元，三元把基督劈成三分之一去，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子？不，我就要借着讲耶稣基督，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三位一体神人二性比别人认识的都清楚，因为我们讲福音，离开福音你不能明白三位一体，不能明白神人二性，不能明白神怎么会成为人，不能明白为什么会有死里复活，但是你在福音里面这些都通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保守心灵的自由是福音，牢牢抓住福音。所以我说我对一些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讲说我这段时间读经不如以前了，我说我觉得这正常。为什么正常？你还像以前那样一天读四五章的圣经，你还会用以前那个旧思路，其实律法之下的思路在那里解经，我宁愿你不读那么多，你多去想一想福音，多去默想福音。你这个时候等你把这方面转过来了，你读经读多一点，你用福音去读经，你才越读越好，你才心灵越来越自由。要不然的话你一读就读到律法里面，而且有些人喜欢读旧约，我们刚才讲的旧约是不是其实是律法为主，新约我们觉得难读，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那个体系里面这几年搞得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新约难读，旧约读旧约的时候开始有味道，喜欢吃旧约的味道，不喜欢新约的味道，这就是软弱的表现，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原因，第一个方法就是你要多思想福音，你要在所有这些事情上保守你心灵的自由。福音就像我们讲的这三件事情，这三个方面的自由，一，罪得赦免在哪里？是不是在福音里面？我们不需要再有守律法的责任，律法在我们只是使用，在哪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是在哪里体现出来的？在福音。我们今天所讲的为什么万事为我们互相效力，原因在哪里？在福音。你离开福音所有这一切都消失，烟消云散，当你没有福音的时候，这些东西你心灵自由你持守不住。连世界上面的那些国家，比如说美国，为什么它的自由会能够持守这么长时间？它的自由的一个基础是宗教信仰自由，你明白吗？首先是宗教信仰自由，然后才到言论自由，然后才到其他的自由。只要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其他都是白说。我不给你宗教信仰自由，我给你言论自由，那是假的，因为人心最深处就是宗教，就是信仰，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一个人选择说，所以你这美国有没有国教的英子妹？美国为什么没有国教？你没想过美国可是新教徒立国啊，有些改革宗人士就哎呀，美国当初如果宪法里面规定一下这个新教主义或者说改革宗做了国教那就好了，我说那就完了，因为我不能挟制你良心的自由，你明白？你选择做天主教，我能不能逼着你不做天主教？ 所以再放大，你选择基督教也好，天主教都不选，你选择做佛教徒，我能不能干涉你？不能，不能。我们对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也是这样。那些想搅扰，像三月份一直到几月份我忘记了，搅扰我们教会那些什么叽里嘎啦的退出教会那些，我们对他们态度就是这样。我说这是你们的自由，你们良心如果觉得是对的，我们长职就是这个态度。你良心如果觉得这样的是对的，你就去做，但是你不要扰乱别人，你不要强迫别人。这一点他们做不做到？他们做不到，因为他们所在那个体系是辖制人的体系，所以他被辖制怎么样子呢？也想辖制别人，也想让别人听他的，可不可以啊？我给你自由，你用你的自由去干犯别人自由，可不可以？不可以。你作为宗教局长，你有自由学你的法律文件，是吧？你也可以跟我讲，但是你得尊重我的自由。我不想听的时候你叫我听，半夜给我打个电话叫我宗教局，我去不去？我才不去呢。你说来我们家吧，我爱也不让你来，我还睡觉呢，是不是？这是我的自由。而根子在这里，福音，福音，你要持守良心的自由一定是福音。所以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最怕的就是我们耳朵发痒。对什么耳朵发痒？对福音耳朵发痒。好多人对福音耳朵发痒，他马上对什么感兴趣？对律法感兴趣，对律法感兴趣，发明很多新规条，一定会的，一定会发明很多新规条。就像我们刚才讲，什么姊妹月经期不能奉餐呐、啊？好，包括我以前刚来的时候，我也很奇怪啊，说这个领餐只能在这个屋里啊，那个餐不能拿出去。我说这是啥依据啊？啊，这那个时候，现在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没办法，因为主日学在11楼，我们主这个主讲台在5楼，那就隔着一层楼，你拿上去他不就吃了？那圣餐怎么能拿出去？为什么不能拿出去？旧约的时候都是在门楣之下，咦，这都解得通。门楣之下指的是什么呀，弟兄姊妹？指的在基督里。你看到没有？各种各样的新规条多得不得了，因为在律法之下要制定新规条，让你有遵守的依据。我们要不要这样子，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把那些繁文缛节不应该规定的绝不规定。这就是我们要持守的，坚定持守的，绝不规定。一些极端改革宗的为什么要把什么多特教会法规，那四五百年前的东西拿来套现在？所以上次有个弟兄跟沙龙弟兄跟我们交通的时候讲起来了啊，这个啊什么的，你们没有总会啊，要总会来案例长老啊，来案例牧师啊。那他知道，他听说，他了解到我们跟那个体系分开了，然后说我们来给你们案搞，想来搞案例来了。我们才不给他接受这些东西。我就问他一句，我说改革宗总会啥时候出现呢？他说如果没有案例，他的意思就没案例就非法。我说改革宗总会啥时候出现呢？好，加尔文什么时候出现呢？15世纪16世纪才出现的人，那16世纪之前那些牧师都不合法了啊？你的总会算什么东西啊？你这么胆大妄为论断别人，是不是？你看到吗？重要不重要？重要。案例权重要不？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教会伏在那些权柄之下说好，梁弟兄和沙龙弟兄必须找外面人来案例一下，我们教会就开始出问题。我们有没有资格案例？有，会众就有资格。我们是基督的教会，不要骗我们，是不是啊？不管是教内教外的想骗我们，骗不了，因为福音是我们得自由。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要多多思想福音。第二个我们说提醒大家的就是，你要求主使你，你要持守良心的自由，要求主使你安息在他的慈爱上面。你要安息在主的爱上面。你为什么能够持守良心的自由？为什么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说这些中性之事或者不置可否之事上面你可以自由而行？因为上帝爱我，因为上帝爱我，他让所有一切事情发生都是为了爱我。我有信心，我有信心，就是这样子，是不是？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为了爱我们。今天发生这个事情是给我们做个佐菜，是不是啊？啊，有正餐有佐菜，就是这样，有餐前小点有餐后甜点，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我们不想吃，但是端过来了就吃掉它，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就是你要让你的心安息在主的慈爱上面。你的良心如果不能安息在上帝的爱上面，你一定会去寻求律法。我再讲一遍，如果你的良心不能安息在上帝无条件的爱你上面，你就会去寻求律法。告诉我这件事情怎么做，因为我害怕， 因为我害怕，但我知道上帝爱我，什么事情我都不怕，做错了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那时候跟几个弟兄原来在那个体系里面跟他讲，他们瞪着眼睛好像没听过一样，我说弟兄，有些事情按照神的意思就是让你做错的。什么上帝会让我做错？我说不，因为有些事情按照你的标准你是做不成的，上帝深深知道却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边，因为上帝的意思根本不是这件事情成不成，上帝的意思是在这件事情的过程之中你得到益处，得完了就好，你明白吗？就像你拿一块磨刀石去磨一个刀，你的目的是磨刀石还是刀？刀，刀磨好了，磨刀石花了不好看了，重要不重要？不重要。很多事情于我们而言不过是磨刀石，磨磨磨把我们磨砺了就没了，所以你不要在乎那件事成不成，不要在乎那件事成功不成功，大不大小不小好不好，没事儿，你得着益处没有？你目前的工作得着益处没有？你现在在恋爱对象的寻求上面得着益处没有？说梁弟兄我失恋了，上帝意思还是好，你明白吧？因为过程之中才是上帝的美意，将来合适的时候上帝就给你安排，是吧？高兴的不得了，而且你之前磨练的，到你到时候结婚的时候，你知道，哎呀，原来那个时候失恋的时候已经知道错在哪儿了，好不好啊？好，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因为神爱我们，你明白吗？因为神爱我们，你要紧紧抓住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你要安息在神的爱里面。第三个，我们说你要能够在所有这些事情上面保守你良心的自由，就是我们说对律法，你要知道我们是使用律法却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使用律法，我们不是不使用，我们说律法像镜子，对不对？律法能够显出问题来，律法能够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但我不在律法之下，我不在律法之下。所以律法的精义和总纲我们要不要用？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弟兄姊妹，爱。我们要不要用？要。但是律法要求你完全的爱，完全的爱，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要不要受他定罪？我要不要追求完全？要。但是这个事情不定我的罪，我用它。所以我对律法的态度是拿来主义的态度，拿来给我用，是不是？我要看一看。所以我们要不要了解认识旧约的律法？要。我要不要明白摩西律法？因为那是上帝赐予的，对不对？我要不要读旧约？可以读，但是我们刚才讲的，你要用福音去读。你如果福音不坚固，你先读新约。但是所有这一切，我有一个正常正确的心态，这些是上帝给我用的。律法原来是我的师父，原来是我的管家，这是保罗讲的，对吧？但是我们原来还为幼童的时候，管家其实如同主人一样，但现在因信称义的礼来了，他还能不能做我的主啊？不能。管家是用来干什么的？弟兄姊妹，管家是辖制主人的还是给主人服务的？服务的，他是给我服务的。所以我说，哎呀，我有点搞不清楚什么是贪心了。好，我查一查看看律法讲的贪心是咋回事，可不可以啊？可以。但是这是给我用的。哦，我有什么叫做撒谎呢？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我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要注意，是吧？所以你一分解，你一了解，你一清楚，这个时候你的心就得自由。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晓得，你要知道，所以律法给我们用的，但是我不在律法之下。而且律法它有重大的缺陷，缺陷在哪里？律法有没有吩咐我们爱？不是，律法有没有吩咐我们去爱？有，你不能说这都没有，律法就是命令你去爱的，对不对？但是律法有两件事情没告诉你，哪两件事情？律法有没有告诉你爱的源头在哪里？十诫里面有没有告诉你爱的源头在哪里？没有。律法有没有给你爱的能力？没有。这两个是在哪里出来的？在福音里，在新约的福音里面。福音告诉我们说爱的源头是谁？上帝，主耶稣基督。福音告诉我们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领受福音领受恩典，你就能够什么爱。这都是律法所没有的。所以你不在律法之下，只能使用律法。所以律法有它的功用，放在合一的位置上面，我不被它辖制。所以这样子，礼仪律废掉了，民刑律废掉了，道德律我来使用。我再讲一遍，礼仪律废掉了，民刑律废掉了，道德律怎么样？我拿来用。你搞清楚，因为有一些改革中是讲道德律还在我们之上，我反对， 因为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我们不在律法之下，那个律法是不是仅仅指的道，仅仅指的是礼仪律和民刑律啊？不是，那是指的所有的律法，包括在新约里面讲解的律法，包括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有没有讲解律法？有，他有讲什么叫做奸淫，什么叫做起誓，什么叫做撒谎，什么叫做恨人杀人，对不对？这是不是讲律法？是，我们不在其下，我们不在其下，我们在恩典里面。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最后一点，第四点，就是你要知道你的良心要得自由的话，那么你衡量万事的准绳是益处和感恩。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衡量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去做，益处和感恩。就是我们下次还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讲说怎么运用自由，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我们这个我读给大家听，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你要注意到这一点，我做任何事情我的动机，我的衡量的准绳是有没有益处，这个益处是不是只包括了别人的益处啊？是不是只包括别人的益处，包不包括我的益处？包括。所以有些基督徒的舍己观，有些基督徒在这个经文的理解上面是佛教的，不是基督教。我说什么佛教的？佛教就是斩断一切青丝，头上烧九个香疤，然后好处都给别人，散尽家财，是吧？是不是这样子啊？基督教是不是这样子？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讲说，你们传福音的时候传到那城，如果那城的人逼迫你们，你们跟他死磕，有没有这样说？主耶稣怎么说？这城逼迫你们，你们就怎么样逃到那城去，你到了这城给他们祝福，对吧？祝福以后他们不接受怎么办呢？跺跺脚走了，是吧？那你刚才求的祝福呢？你刚才求的祝福落在谁身上？我身上。所以你知道为人祝福的人好不好？好啊，太好了，对不对？你给他祝福他接受了好不好？好。他拒绝了好不好？还好，是不是啊？因为是我的，你明白吗？因为是我的，因为上帝的意思是好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领受了自由，我们不放纵自己，但是我衡量这些事情好不好的一个原则是什么？我衡量这些事情好不好的原则是有没有益处，能不能造就人，我要感恩，因为上帝恩典在里面，对不对？这个益处不单包括了别人，也包括我自己。所以有些基督徒活得让人害怕，人家不做基督徒原因就在这里，他我绝对不求自己的益处，他是片面的解。大家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的时候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求自己的益处，是吧？是不是？那里面是讲的说，如果我跟别人的益处起冲突的时候，我有一种爱，我愿意牺牲自己。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的孩子睡不好觉，你困得不得了，这时候俩管你睡不睡，我睡了再说吧。好，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你就哄着他睡，对不对？你那天就睡不好。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求他的益处？是。但这个动机是律法辖制还是甘心乐意？甘心乐意。我这是我甘心乐意的。而且我也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上帝要使我得益处。但是孩子明明睡得很好，你自己在那儿不行。怕他晚上踢被子，所以我今天晚上不睡了，我给他看着，这个好不好？不好，这个不好，你睡吧，是不是啊？他把被子踢了，耶和华帮他盖，是不是啊？你要有这样的信心，真正去明白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越明白这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们越有心灵的自由。你要抓住这几点，我们说你不在律法之下，你在恩典之下，你不在受咒诅，你是受祝福，是不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万有都是为了我的益处，为了教会的益处而存在的。所以我自由而行，我不怕。你会不会做错事情把上帝的计划给破坏了呀？啊，会不会啊？会不会啊？哎呀，上帝本来这件事情，因为有蝴蝶效应，你们有听说过蝴蝶效应啊？蝴蝶效应说，北京的蝴蝶扇扇翅膀，纽约就刮一场大风暴。说万一我这件事情做错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滴哩嘎啦滴哩嘎啦，最后耶稣都来不了了，会不会啊？上帝掌管万有，所以只管自由而行，自己去选择。我们感谢主，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恩主，你是我们的新元首。我们不是在亚当里面的，我们乃是在你里面。所以我们切切向你祷告，不断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主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赐福你的儿女，使我们信心坚固。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向你祈求保守你的子民的心灵的自由。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是你有能力，但是这是我们自己心灵的自由，所以我们片刻功夫也不能容让。不管是教内的还是教外的，我们都要持守良心的自由。主，祈求你就用你的福音真理坚固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坚固你的儿女，把我们接下来的圣餐我们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赐福，求主加力，求主保守。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